好，刚再接着哈，其实是跟延续21页的内容，就相对于释迦佛出世的这个时间啊，那社会来说，应该是这个其实也是印度共说的哈，那时候的世界已经在算是坏劫了啦。相对于释迦佛，那弥勒佛他出现的这个世界是成劫啊，成诸外公的成。所以人的寿命也很长了哈。那当时候的人都比较是心善哈，没有一些很恶的想法哈。如果照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啊，这个长阿含的这个世纪经啊，如果人寿一直减到好像最低，我们现在是100岁嘛，当然这是有点当故事来看的哈。这个其实在就是当时候印度的传说了哈，所以一直减到10岁的时候，10岁呢，人剩10岁。他可能出生几个月就可以结婚了哦，那路边随便的这个草都可以当剑，好当剑就是那时候人心是很恶毒的啊。那相对于这样的世界，在这边看到这个弥勒佛的世界啊，但相对就是好很多啊。当时候的人哦，那时候人至少都会自然行十善的了哈。好，那接着22页刚说到哦。第一行哦，政治佛法哦，在弥勒净土哦，都是达到最理想的人的状态，就人间净土哦。但是它还是在遥远的过去。那相对于佛教的发展史来说，阿育王哦被歌颂为轮王的时代哦，就转轮圣王了哈。那他以这个佛法来治理世间，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而且是很快就过去的哈。所以，现实的政治与佛教啊，都有每下愈况，就越来越糟的情况。所以，导师接着在22页的第3行这边提到啊，他认为大乘净土的发展是在他方佛世界的传说下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从一佛一世界这个说法开始在描述。好，所以一开始这个。说些有部嘛，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说些有部，它是一佛一世界啊，大概是同一时间、一个空间、一个3000大千世界来说。但是大众部，它所谓的一佛，只是同一个时间内哦，但是不同的空间同时有很多佛。那在大乘就会发展哦，不是只有十方佛，而是他方世界有佛的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子哦，这样多重的慢慢发展哦，是彼此的哈相关的因素。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哈，所以要从前面到这边来看，你才不会觉得突然间导师说一句我以为大乘净土的发展是在他方佛世界传说下，由于对现实世界的失望而寄托于他方的理想世界啊。那所以你要看那，就是要从前面看呢，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轮圣王的种种说明啊。先看一下这个注脚41，好，这其实这边有提到嘛，原书哦，就是我们跟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原书啊，注脚41，原书就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哦，824页哈，这边有提到了阿育王跟所谓的真的这个金轮王哈，所以转轮圣王还有分作金银铜铁。就真的阿育王，他用法治的时候，用这个德哦，用这个所谓的法德化的世界，还是有点距离哦，所以一般就会说阿育王是铁轮王哦。那铁轮王但事实上还是要有一些武力哦，用武力来统治的哦。但是因为他是武力最强盛，所以他有办法统治这个印度。好，接着我们看到下来要跟大家看一下注脚42。这个可能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是根据这个大正藏的啦，所以呢，他这边是说卷23嘛，那但其实呢，其实不是，不是的意思，我们等一下说明哈。这边在杂案经的卷23，这边就提到阿育王正法治世嘛，治化，好，所以这些他的大臣们都。以阿育王为王哈，都不敢轻慢于他啊。其实他们是怕他了哈，因为他 杀了蛮多人哈，而且是连他的兄弟哈，亲兄弟也都被杀哈，所以被刚开始叫做暴恶阿育王哈，所以他有这个词，我们看到这个注脚这个 Chandala Ashoka 嘛哈，Chanda Ashoka 就是暴恶啦，所以他这时候是很残暴的哈，这个时期啊。那在三监律中也有提到，类似啊，就这个宾陀沙罗王生了100个儿子，哈，他命中时候呢，阿育王4年之中，把他的兄弟都杀死，只剩下他的同母的弟弟，哦，这个是在这个三监律毗婆沙，就是次同叶部这个传承，就斯里兰卡这个传承，他们的传说了，哦，好，这个就。意思就是为什么给大家看说，为什么会被称为铁人王？就是他其实他不是真的依法来治世啊，他是有这个有武力的哈，就是用武力来统治的。好，那接着看到瓜佛寺，好，瓜佛寺注脚42，瓜佛寺就印度之佛教啊，这边导师提到嘛，考就是来探究这个家王，对吗？阿苏卡就是阿育王哈，另外他取那个音哈，所以迦王刚立出立的时候是威胁他的父亲到死亡哈，那陷他的兄于坑，好就是来让他的兄弟们哈都进牢狱受刑啊，还有这个讨伐这个杰林家或迦林家哈，掳杀无算啊，没办法计算了。好像杀人越货，就杀很多人哈、哦。他是以铁血来定阎浮提啊、哦，所以他可见的他第二铁人王，他可以统领的范围有，这边有说到嘛哈、哦，金银铜铁啊、哦，这个是有不同说法的啊、哦。金人王可以统领的是几个天下啊、哦，这个是有不同说法啊、哦。那第二个是除了他统领的范围之外，他怎么去统领，他的方法是什么，也有分别啊、哦。所以铁人王就是用这个武力啊。所以这么以铁血定哈、哦，就是杀很多人去定他的这个天下安定，暴力可畏。所以这个时期能称为旃陀阿育啊、哦，所以旃陀就是暴恶可畏的意思。好、哦，那也有黑也是恶的意思，黑阿育王。好、哦，所以这个导师这边有没有在？瓜佛寺这个旃陀就是上面哈、哦，如果是看瓜佛一啊。就枪打了这个发音有没有？枪打好，你就对就知道了。枪打就是这个下面看到这个旃陀嘛，枪打暴恶的意思。那之后呢，代就等到他受到佛法的熏陶，好，所以就改变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方式，或者他统治的方式，然后用德化的方式，所以这时候人家就叫他法阿育，好，但又意思就是什么贤德的啊的意思来。好，那我给大家看这个，主要是要说明下面这个杂案经啊。我们刚在注脚四十二哈，注脚四十二瓜佛一，我们引用的是杂阿含的卷23，但是这个地方要大家注意的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在导师的华语集第三册啊，他读《大藏经杂记》，他就有记录很多大正藏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是重复的，就是经典上面其实是同一部同一个内容的，可是它被写成两部经，它其实是重复的，有些是错乱的，像这个杂案经这边就是一样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哈，就杂案经现存。据说是有50卷的哈，是刘宋时期所翻译的，叫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哈。那近代学者公认，在50卷当中的第23、第25卷不是原来的经文啊，等于说他这两卷呢，在流传过程当中消失了，不见了，失去这两卷。那之后呢，为了要补足，因为一经他这个。他怎么知道《杂案经》有50卷呢？其实这个只有藏经目录哦，在每个时期都我收了哪些经，有哪些啊？他收录经有这个藏经目录啊，经录就藏经目录， 他会说诶，我大正藏我说了哪些经，那经的名称是什么，卷数是什么，谁翻译的，什么什么之类的，有些基本资讯的、啊、所以这个每个朝代都有所谓的经录、哦、藏经目录，所以他其实在古大德、哦、的经录上都有记录到了，所以因此啊，这边就提到现存的虽然杂案经有50卷，但其中的第23、第25卷已经失去了，那失去之后怎么办法，因为他想要凑足50卷嘛，所以他就依着还是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无忧阿育王经，其实就阿育王传啊，所以我们刚看到的内容其实是阿育王传的内容，不是杂案经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说明一下，我怕大家误会。所以其实那里面啊，这23、25、哦、其实有讲到什么中阴身的这种描述，诶，其实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阿含经就有讲到，其实没有、其实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这边引用的是导师华语局第三册啊，读大藏经杂记里面所提的，那在导师的其他的著作上也都有提到了，像杂阿含的经论汇编嘛，其实它是三本啊，上中下编，好，那一开始在算是梵历或玄论之前，他就会先介绍这杂案经当中，好，所以大家注意啊，所以当然不是说就是当大家注意的时候是说。不是说不能看不能引用，而是说你引用的时候你要注意，假设我们要讨论的是初期佛教的思想或说法，结果你用这个卷23卷25来说诶阿含经有这么说，其实不是，所以避免误会啦，就是其实它不是杂案经或是不是早期的说法，所以这个刚看到的这个说法其实不是早期的说法，但是也算啦、啊、虽然不是杂案经的说法，但是这个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相近的啦，就是阿育王他其实像注脚41啊，就传说他是铁轮王嘛，因为他不是真的如果金轮王印象中他是统领四个天下，就南瞻部洲嘛，北俱泸州，东胜神州，跟西流霍州，他是统领这个全印度啊，金轮王，而且他是不用武力哦，那去到那边、哦、去到某，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在释迦佛的时代就有16个国家嘛，所以这个轮王出现，如果是金轮王是去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自然出来迎接他说诶我国家就交给你来管理了、啊、不用去沟通、哦、不用去讲条件，也不用去武力去，不用战争啊，但是阿育王不是嘛、哦、好，那我们回过来、哦、回到本文上面了、哦，好，所以相对这个所谓未来的弥勒净土啊、哦，那还是很远。那阿育王这个轮王时代，其实哈、啊，这个所谓法治的时代也还是很快就过去了的哈、哦。所以有所谓的他方净土的思想啊、哦、在流传。好，那接着就回到22页哈、哦，请看到这个本文上面哈、哦，标题是二了哈，标便是净土。发展的要义哈，这边请大家先看一下哈。瓜福一呢是依佛法跟社会啊，所以佛法就是宗教，社会就是政治，来比对阿处佛土。那这个比对阿处佛土，当然是跟释迦佛做比对啊，所以一直到27页。那第二个就是会说到27页之后会提到第二个主题，就瓜福二哈，就是弥陀净土会更加的圆满了哈。完善跟圆满哈，好，那先有这两个主题哈，总说了哈，就是总说用佛法跟社会，那下面又细分四个要点哈，就是标题的罗马数字一，好，阿处净土其实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个特色，啊，等于说它可能还有所谓的男女共住的这个社会的模式啊。好，第二是从佛法来辨识，所以宗教来辨识。第三个是从社会，等于说政治上是怎样，他可能不需要国王来统治。第三个是从环境，环境大概是人在那净土的人众生都没有什么所缺少的，衣食住行啊可能都没有什么缺少。 好，我们就接下来依序来看哦。好，接着在本文哦，在22页哦，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这边开始哦，在大圣净土当中，阿处佛净土是比较早哦，是还有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哦。那下面就会说明哦，像在净土当中啊，当然这边指的就是阿处佛土嘛哈，有女人哦，但是没有女人的过失。还有不净，哦，还有什么生产的痛苦？哎，这个其实导致这边啊，哦，这个逗点，嗯，个人觉得都是算是以现在中文标点的话，应该是顿号了哈，哦，就是有三个类别，没有女人的过失，没有不净，没有孕妇生产的痛苦，就是三类哈。哦，那除了这个没有女人的过失，男人也没有不净。这个在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类似的齁。那如果你看一下净土学论集的话，这个内容其实在后面在175页齁，这个也会再提到。这个已经是我们将来要说到的 ,175 页是讲到本愿的部分的。好，那这边就有提到几个齁。刚说到的没有女人的不净，还有男人也没有不净，还有像后面202页，你到这个我们到时候都会看后面的202页，这边也是在倒数的202页的话是倒数第四行，阿处菩萨又发愿，将来的佛国中四众弟子没有罪恶，出家菩萨没有梦遗，女人没有不净。那刚说的175是在前面第三行开始就提到了。哦，那如果是他的愿呢？哦，是在175页的第六行。哦，那这个内容跟我们刚刚看到202的那个内容，基本上是一样哦。好，那个这个愿其实还有分别齁，哦，好，到时候我们会再看。那回到我们这里讲122页齁，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的齁，哦，就是有女众，就是还有男女众齁，哦，但是没有女众或男众的不净啊，生产的痛苦等等。好，人间的享受啊跟天上一样齁，哦，佛出人间，所以人间比天上好。诶，这个其实在真言经也是有提到啊，诸佛皆出人间嘛，哦，那因为佛在人间，所以当时候的人间是比天还要好，因为天有问题还是要下生人间来请教佛。好，接着这边导师说嘛，哦，看下来，哦，在倒数第四行，这是人间净土的情况。我就以上的说明啊，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人间净土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又引向他方净土？那当然是相对于这个人间净土啊来说，还有更好的嘛，然后才会再引向所谓的他方世界的净土。好，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会在延伸啊，就会在传说出他方净土，或是这个发展上倾向于他方净土。好，倒数第二页开始啊，倒数第二行不是22页的倒数第二行。以世尊的时代来说啊，社会有政治的组合，等于说有国王、有臣民、有一般的人民啊，所以国王来统治嘛哈，啊。那当时候佛是没有厌弃王臣啊，这厌弃就是还是跟他们有互动的啊，甚至也是为佛为大臣们说法啊。虽然没有厌弃呢，但是呢是将希望寄托于较好的伦王，就是王道，就是仁政的政治啊。好，接着我们看到23页。好，这是社会啊，所以这个我都要把它反那个出体制。好，就是说这个还不够圆满，就是那时候是没有哦。那对于佛法哈，来说呢，哦，佛出家的时候，刚开始他摄受徒众的时候是没有制定所谓的戒律哈，律制。好，接着看下来23页的第二行，为了正法久住的目的，那世尊啊，哦，依法摄身，就用法来 约束这个出家人。那其实法跟戒啊，老师提到是它实际上就是相辅相成。我们刚刚有提到了戒律不是只是约束啦，戒律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在团体中好好修行的。所以依法设生死，出家众过着集体就生团的生活。所以戒律呢，不只是道德的生活的规范，也是大众共住的制度。因为人越多，其实你的规矩必然是要清楚明白的啦。因为你人多了，你没有约定好的话，会影响彼此。那影响彼此就会造成团体当中没办法和和共处哦。啊，大家应该都有玩过什么两人三角的或运动吧？好，哦，竞赛游戏哦，有些比赛的时候不是两人三角，就两个人把中间的桨包起来。那你要走得快要怎样？你就是你的步调要一致啊。所以导师有提到这个，有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依要靠团体啊，不要靠个人的这种所谓的菩萨精神。就菩萨应该是要靠团体。他说，他有提到一个啊，在团体当中要做到就是什么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啊。他有讲过这句话：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导什么？教导，在团体中要教导用什么？用法来教导团体中的每个人，每个修行人。齐之以律，齐就是什么？要让团体中达到一致呢？和和，其实就是为什么要一致？就其实要和和安乐共住啊，就是要用律。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你两人三角，你要走得快，要走得稳，要不受伤，你们的步调、走的速度啊，要默契。要一致的，所以一样哈。这边有提到，这个戒律不只是道德的规范啊。道德是什么？善不善？善不善就有什么？不该做，不能做嘛。像根本上就是过失的行为，杀盗淫妄，这个就比较是道德的嘛，就不能做。还有生活的规范，就比较是律制的哈。我们几点要用餐？那用餐的顺序啊，排班什么的，其实这个其实都一样齁，那共住的规约等等，这是包含在戒律。好，生事是众人的事齁，所以由出家的大众齁一的结某，结某就 karma 这个字啊，那 karma 本身也是业。那么我们说这个自作自受，自作业自受果报，那个业其实也是 karma 这个字，但是这边 karma 就是僧团开会的这个模式啊。所以用僧团开会来处理僧团的僧众的事叫僧事。所以刚开始是没有，所以一开始第一行是没有，但是为了正法久住，那为了这个团体中的每个人可以和和安乐共住，在内修行，对外呢让信众可以产生信心，因为这个团体是清净和和安乐共住，所以他未来想要学佛，最终达到所谓正法久住，所以佛有自戒。好，下面你就提到啊，所以简单的说，佛教的出家众僧众呢，在集体中生活，过着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的修道生活。好，这是在佛之后自戒嘛？那慢慢的呢，在发展上面哦，下面又看到啊，在多数的律余生活哦，就是他这个律余生活基本上规矩上面还是相对多嘛，哈。那在佛塔或者寺院中发展起来，就渐渐形成所谓的静聚若比丘，还有聚若比丘。聚若就有点像什么？如果看注脚45的话，注那个聚若呢，就是城市啊，比较像我们现在啊，叫城市都市道场啊。那静聚若就比较靠近这个城市的了哈。那这个。佛塔塔寺中心大概是什么时期齁，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佛塔为什么会产生佛塔，在佛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有所谓的佛塔吗？应该是很少的啦。那以佛塔或是以寺院为中心的佛教团体发展，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这其实就是佛灭后嘛。佛灭后佛有留下什么？ 有一个传说，就是舍利啊，舍利有什么八王去分舍利，那有些舍利就是出家众去分到嘛，所以有舍利之后怎么办嘛？建塔来供养佛舍利，所以这个佛塔有没有？佛塔那时候因为佛不在，所以我要强调是这个其实有时期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行那个说到的，佛刚出家啊，刚成道去教化弟子，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所谓的戒条，这些生活的规范都是比较随意的啦，那时候是比较没有所谓的戒条的这种规范。据说是佛成道的前12年他是没有自戒的。那自戒的情况是随犯随自，就是有弟子犯了不该做的事，佛才自这个戒。所以第二个阶段就刚刚所提到的嘛，为了正法久住，依法摄身嘛，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到这里以这个佛塔跟寺院为中心，渐渐形成所谓的净聚落跟聚落比丘，这个其实是佛灭后的时候了。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佛塔，其实佛灭后供养佛舍利乃至供养佛的遗物啊，什么是遗物？佛使用的钵啊，这些他也会去供养，甚至佛的说法的地方也会造塔来去供养，所以这是跟佛塔有关系的，就是以佛为中心的啦，就是跟佛有关系的，佛的遗迹遗物还有他的舍利，这些都会造塔去供养的。那本来有佛塔，那出家众可能没有住在寺院里面，但是因为要来护持来维护这个所谓的佛塔，他似乎要在旁边又盖寺院嘛，所以有些时候寺院是在佛塔旁边，但是我们汉传不太一样，我们汉传大概是寺院当中有佛塔的。那如果你去看斯里兰卡，不过他们因为塔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寺院的范围到哪里。他们塔是很多的，就像可能跟缅甸一样，缅甸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斯里兰卡他们塔是很多。每个寺院不是有的不是只有一个塔，可能有很多塔。缅甸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个时期其实是佛灭后的了，好，佛灭后的，好，那接着呢，重于法治，就戒律的这个行仪，这个仪表，难免会忽略修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啊，这个我刚要说明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花太多心思在做这些慈善事业，其实你没有心思去研读经论的，你没有办法去深入了解佛义的佛法的义理，这相对的，因为你的时间就花在你的心力就是花在那边了，所以这一样在佛弟子当中也会因为这样子比较重视这个戒律的持守，忽略修正。那终于呢就是好像佛法越来越兴盛，所谓佛法越兴盛是说佛法传播的范围很广，到很多地方去了，那佛弟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发现好像这个出家人的个生品，出家人的这个品质越来越低落，所以等于说戒律越来越严密，你持守越精严，乃至他在发展上这个戒律也有增加的情况，反而生品低落了，所以就有传说这个摩诃迦瞻言就早就提出这个疑问，所以摩诃迦瞻其实是在佛世的时候了。好，在僧团当中呢，出家人受戒，接着看到24页受戒说戒犯罪的忏悔，这是关于戒律的部分，受戒说戒犯罪的忏悔，这其实 有些仪式的了。那为了衣食钵衣钵食住处而繁忙，那特别是呢犯罪说罪或由于论欲的意见不合引起僧团的争执与分裂好，所以传统的律仪行部派分化当中在少数专修阿兰亚这个阿兰亚还有头陀行者是不能同意那感觉上我们会觉得啦，这个阿兰若者修阿兰若跟头陀行他不是重视这个律仪行吗？ 好像不见得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看注脚五十好了，先看注脚五十。不是不是，那应该是要看一个，看到23页的注脚45。就传统的律仪行，为什么导师这边说了不被分化，在少数的专修阿兰若者是不能同意啊？在注脚45这边，好，先看到刮胡一哈，刮胡一，这个虽然也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内容，但是它是比较前面的章节啊。这边是这个律制与教内对立的倾向。这是比较早，比我们现在看的内容比较早。好，在注脚45的刮胡一，在律制发展中，出家的比丘有阿兰若跟聚若比丘阿兰若就是这个字阿兰雅这个是没有喧嚣繁杂的极静处就是比较是偏乡的啦或是森林。那但是它是什么？多人共住。是多人共住的野外的地方，所以阿兰若不见得是少，不见得是独住了，但是也有可能是独住的就是说，可能这个比丘他是住在这个寂静处一个人住，但是这边说的这个阿兰若，其实他是多人共住那是阿兰若比丘等于说是多人共住了但是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安静。比较偏乡，比较这个乡下，远离城市的那聚落比丘当然是村落那下面是引用这个善见律毗婆沙，我们说是善见律，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南传赤同叶部他们的律典，但是毗婆沙是什么意思？就是论义，就是解释这个律的了。好，接着看到瓜福二，看到瓜福二，一样是23页这个注脚45的刮胡二，阿兰若是远离尘嚣的近处，也有多人共住的。但是这边指的是独住、远离行者，就是什么个人或少数人专精修行的。所以你回来看这个文看到24页的第三行，少数专修阿兰若陀陀行者。所以你重视戒律持守的律仪行，这些是他们专修者，对他们这些所谓在这个极静处专修的极静修行的专精修行的，他是没办法认同所谓的律仪行，就是你对这个戒律就是花那么多时间在衣服应该怎么受持也太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有些做法。波也是一样，饮食上、住宿上这么繁忙还是这个犯罪啊、说罪这些行持上面，对这一类的人而言就是这边说到的这个阿兰专修的阿兰若者了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说的所以阿兰若不见得是多，不见得是少数人，有可能是多数，但是这边指的是独住的专修的个人或者是少数人专修精进的就是这一类这边讲的。好，那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导师为什么在24页第三行这边讲所以少数专修阿兰若者他是没办法同意这个传统的律仪行。好，那这个已经发展到这个重律仪比较忽略所谓的修行的就会这样子你可以说你一个是重戒律，一个是重法的，好，接着看到在24页的第五行开始，所以在释迦僧团或者释迦佛的这个发展上面这个社会上面或者是佛教上有这样的问题，那对应到所谓的净土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下面他就引用这个阿育陀佛经的描述好，接着看到第五行这边对这律仪行而崇仰阿兰若行所以相对他是崇仰阿兰若的就是到极静处修行的，但是又觉得这些戒律是非常琐碎的， 琐细的，非常繁杂的，所以他们在净土中会怎样？于是呢，在阿处净土当中，声闻人是没有律于生活。那下面就引经嘛，阿处佛国经，这边怎么提？其刹众弟子，就在这个国家的，在这个佛国的弟子们，中无有共高我慢，所以他是没有这些心啊，我慢心哦，不像我们这边哦，不如此刹诸弟子哦，于金色行律哦，所以他可能也没有住在寺院里面，也没有持戒的哦，因为他没有这个烦恼，所以他没不用戒去治对治嘛。好，那接着诸弟子不贪饮食，亦不贪衣钵，亦不贪众欲，亦不贪着。所以等于说他对于这个你到底可以多少件衣服，你可以受持多少钵，饮食该怎么样规范，这边也都没有，因为他没有贪着嘛，所以他就没有这些规范了，因为他不需要去对治。未说善事行，就是怎么都在说这个修行修善。那为什么呢？用就是因为了，用这个用少欲之主，因为那个他们是少欲之主。那舍利佛，阿处佛不复受诸弟子戒，所以他没有受戒嘛。那诸弟子呢，但以苦空，苦空非常非身，这个大概是苦空无我，苦空无常无我，以是为戒，所以他是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律语有分作，戒共律语，就是你受持戒就有一个防护，防非止恶的力量，律语就是防护了。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那个戒律语、定律语，还有什么道共律语，所以有这三个嘛。所以等于说你受戒就有一种防护的防非止恶的力量，你 成就禅定，当然你不会造恶。第三个所谓的道共律语或是道共戒，这个其实就是你体证实相，你断了烦恼，所以它是这个是以无苦空非常非身以为戒。那接着其刹亦无有受戒事，就是没有受戒的仪式的了。譬如四刹正事，就像我们譬如四刹，就是我说娑婆世界的修行者于我法中剔除虚法，少欲而受我戒，这个指的我当然是释迦牟尼佛了。好，所以在阿处佛净土是没有受戒的呢，也不用受戒了。那所以者何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受戒的仪式，也没有受戒，那受戒规矩也没有受戒，为什么不用受戒？所以者何就为什么啊？其阿处佛刹诸弟子呢？得自在聚会，虽然共同聚会，但是无有仇怨。刚有提到嘛，在本文上面的第二行嘛，特别是犯罪说罪，或者由于论义意见的不合，引起僧团的争执跟分裂，所以他其实就对应的了。所以他们自然自在自由的聚会，但是没有仇怨，没有纷争。舍利佛，阿处佛刹诸弟子不共坐行，所以他们没有同时在共住共同修行，便独行道，自己独住修行，不乐共行，但行诸善。虽然他们没有共住共同修行，但是都是修善的。那这边我个人呢，这边导师虽然是导师的文，但是我查了之后的内容，这边呢这个不共坐行，这个应该是分号或许会比较，他后面这边的其实他这段文在他其他的一样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其他的文也有引用，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分号比较，因为他用句号，其实还没有结束啦。不共坐行便独行道，这其实都还算是分号了，个人或者是逗号啊，这边应该是逗号，逗号也合理。但是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句，不是句号， 看一下，好像我们这个内容哈，在这个书本上204页也有提到类似的。你看这个204页哦，啊，我们先看一下导师这边下面的解释好了哈，比较完整。看完引文，看导师的解释，先看讲义24页这边哈。阿处净土的声闻弟子不在金色行律哈持律，就是不在寺院里面。持律不受戒，也不用剔除虚法，只是少欲知足独住的精进修行。所以其实就是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律仪行觉得太多了，规矩太多。好，下面他解释这个经文当中得自在聚会无有愁，无有冤仇，就是无争的意思。出家菩萨也是不在舍子，就过着什么不在这个金舍或者是在寺院里面安住，是过着阿兰若寺的生活。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哦。总之哦，世尊在此土人间的生智哦，就为了僧团所制的规矩，由于净土诸弟子一切皆无罪恶，所以一切都不用了，所以这些规矩都不用了。好，我刚说的是刚看到这个文在我们净土学论集的204页，我稍微念一下了，在倒数第四行204页倒数第四行，出家菩萨都不住金舍，出家与在家的菩萨都受持佛法，死而再生也不会忘失。好，所以他这个是就是没有住金舍。那还有210页。在210页齁、哦、这边也是201的第五行齁、哦。我也是念一下齁、哦。理想的菩萨出家菩萨不是近距若住齁、哦、在寺院中过着集体生活。所以他不是是包含两个。近距若住，还有不是在寺院中过着集体生活，而是、哦、阿兰若处陀多行的比丘。阿处佛净土中的声闻弟子和译本说、啊、众弟子不于金色行律、哦、因为他善本具足、哦、就是他本具足善、啊、所以他不用持戒，不需要特别受戒持戒、啊、诸弟子不贪饮食衣钵诸欲，所以他少欲知足、哦、那佛不为诸弟子受戒、哦、因为他没有恶者，没有坏人。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佛自戒是因为佛弟子违犯了他才自戒嘛，所以这边没有人违犯、哦、不需要自。无有受戒事、哦、因为他们得自在聚会没有仇怨，和和无争、哦、虽然他们可以聚会，但是没有争吵。诸弟子不乐共住，但行诸善啊。好，所以下面在倒数第二行开始，阿处佛国的声闻弟子不住金舍，依律行事的佛没有为他们自戒，也没有为他们受戒、啊、没有和合大众举行结抹，只是独住修行。这对比世尊自立的僧伽生活，而显出净土弟子众的特色。好，这个其实也有提到。好，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好，那回到我们讲义24页这边了齁。这其实就是对比这个释迦的僧团齁。释迦佛的僧团在阿处佛国齁，他是这样的描述。好，回到24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戒律呢，原本是为了过失罪恶而制定，等于说对治啊、哦。其实佛自戒啊、哦，在僧团内部而言，他其实除了很重的没办法忏悔之外，基本上都是给予这个弟子有什么改过自新的机会。那改过自新，你借由忏悔的仪式之后，你就恢复一个清净的出家身份，那你就可以在僧团当中继续修行。所以是这样，给予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也让这个团体会更为亲近和和。好，那净土的修行，老师说让他想起世尊当时候刚开始的修道，就是什么世清净，还有 初期弟子的修行情况，也是以八正道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住脚五十，看一下住脚五十。好，瓜福一，好，住脚五十，瓜福一，哈，一样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早的篇章，好，法之施设与发展趋势，好，中常真一所传的三类，啊，这个中阿含或者是中部常部啊，中真一那真一阿含经嘛，所传的三类戒法，可说佛教戒法的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刚好是对应我们说的了，就是比较是依法摄身制定戒律这个部分，就比较晚期的啦。就是我们说佛刚开始是成道十二年中是没有自戒的嘛，那是之后随着弟子犯戒而自戒，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比较是后面的。好，第三个阶段是由于之后出家的弟子多了齁，那团体当中没有办法一定要有纪律齁，所以部分行为不正不善的齁，就不能不制定规矩戒律来约束齁，依法摄身而自律于戒齁，这个是所谓的戒成就哦，这当然，这个内容就是对应这个刚说到的这个中阿含、长阿含和真阿含呐，啊哦。所以他这是依法摄身而制定律与戒，哦，那定行的文具就是什么？上护婆罗提木叉，受学学处，哦，就是这个婆罗提木叉就是戒条的哈，哦，意思叫什么？别别解脱啦，婆罗提木叉就是别别解脱，你受持的这个戒，就解脱这个过失，等于说我们受持不杀生，我们就解脱。解脱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就没有杀生的过失。所以叫它为什么叫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是翻那个音啊 ，Paramocha， 那意思是别别解脱。所以我们受持这一条戒就解脱这一条戒的过失，也就是什么？没有这一条戒的过失啊。所以我们受持不杀生就离了杀生的过失，这个叫别别解脱，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戒条，一条一条的戒条。好，第二阶段其实它就不是一条一条的戒条了，所以你可以对应出来，其实越早期他应该是越简单的，或者是他重视的应该是在修法上面，或者是依着法可以对治断除烦恼。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世尊起初摄化弟子，就是他刚成就圣道开始去度化这个佛弟子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制定学处，自说婆罗提木叉，自受具足，对，这个受具足呢，这其实就是这个受戒事啊，就是我们受戒的一些仪轨，具足就是受具足戒，出家戒它有一些仪式，那时候还是没有，那说婆罗提木叉就是说一条一条的戒，那学处呢就是他学该学的内容，所以那时候的佛弟子奉行的戒法就是戒具足。那这边戒具足有没有它的解释是什么？八正道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正当的说话嘛，正当的行为，正当的经济来源，那对应常部或者是梵网经所说的就是小戒。好，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更简单，不是更简单的，更是广义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三个阶段它是更细部的。好，第一个阶段是从世尊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的四种清净，就是什么身与意还有命清净。命清净跟八正道中的正命是相关的，那身与意那就会跟八正道也有一些相关，那这四清净可以通啊，就是适合于一般在家的十善行相通的，那戒具足是可通于一般的沙门正行。戒具足就是上面的第二个阶段的八正道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那戒成就 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还有这个禁约，就不能做的这个规范，这个戒，所以这个这样可以对应的出来嘛？所以等于说四种清净是第一个阶段，戒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戒具足，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戒成就。所以这边就下面就提到嘛，佛教出家戒法的发展有此三阶段。那初期的四种清净，就十善加命清净，与第二期的八正道当中的正与正约正命是一贯的，所以等于说所谓的一贯是互通的，是有一致的关系的。所以这下面就刮胡中就解释嘛，下面这里就解释，在四清净中的一清净，就是正与正八正道当中的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那前面对应什么？正语就是对应什么？正语是对应什么？四种清净当中什么？正语是什么？语清净嘛。正业呢？身清净。正命呢？就是命清净。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意清净是对应这个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好，所以这个就是刚我们24页下面所提到的内容，就是刚开始的情况啊，就是净土的修行内容啊。净土什么修行？就是这个声闻弟子是在不住寺院、没有持戒的啊。出家菩萨也没有住在这个精舍啊，都过着这个阿兰若的生活啊。阿兰若也不是只有在这个极净处，它是比较是独住啊。独住在这个极境处修行的，那接着我们一样还是看到住脚五识的刮胡二，这跟我们这边也是有相关。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210页跟211页的哈。刮胡二呢，就是210页，就是我们进入学论集当中的210到211，这个内容。就刮胡二的内容，就给大家，刚刚有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好，那我们刚没有给大家看到内容，我们再接着。这个，请看到刮胡二，算是第四行吧。刮胡二第四行，那这个内容是在211的第五行。好，刮胡二第四行这边，在现实人间有少数的阿兰若远离行者，以世尊出家时代的生活啊，就是四清净啊，还有佛弟子早期的生活八正道方式为理想，就表现在阿处佛的妙喜世界里啊。从众法而来的初期至证大圣，这个众法就是众于修行的了哈，众于修行的。那众法相对什么？众律嘛。律是什么？律于行，就刚刚我们在24页有提到这个专修者啊，专修的阿兰若行者，他是不会认同要这么过分持守这个律于行啊。所以这边所谓的自证大圣，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自证大圣跟这个信愿大圣刚好是有点对应啊。自证大圣是比较强调一的自律。自己的能力去修菩萨行，最后升起般若去断烦恼，成就圣道的。好，像这个般若经大概是这样。好，初期自证大圣像般若经哦，所以众法而来的初期自证大圣不满律于行的意境哦，就它的意义哈。到了西元六七世纪，已经缺乏了解啊，了解这个所谓的律于行啊。所以在净土中的声闻弟子生活方式，在唐译本当中竟然全部删去。那到时候我们给大家看其实这个唐译本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阿处佛陀经有两个译本哦。那其中的另外一个译本就是应该是收录在那个什么，应该是。印象中就是收录在那个 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但是说大宝基金里面嘛，在讲义第一页的哈，第一页的注脚3这边有提到，唐义就是收入在大宝基金当中的不动如来会第6个，但是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哈，如果是在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是201页哈，这边也有，其实就是201页的内容。好，这个以上是对于从佛教来分别哈，就是我们刚在讲义22页开始已经提到哦，讲义22页这边开始是说我们依着佛法跟社会来对比所谓阿处佛土，所以从佛法就佛教来说哦，释迦佛的这个僧团哦，不管它的发展时期啊，哦，所以我们从23页这边有提到哦，大概可以有这几个时期啊，就是刚开始佛出家成道的时候，哦，他是没有自立戒条，哦，没有自立种种的规矩，哦，不管是受戒的规矩、供住的规矩，还有持守的戒条这些，他是没有。但接着第二个阶段，他就是有制定规矩嘛，哦，那这是从23页这边看到了。那这些在发展上，慢慢的对于这个精进修行的这个佛弟子而言，不满于将这个戒律描述的越来越琐细了哈，所以在表现在阿处佛净土的时候，声闻弟子是没有住在寺院里面持戒的，也没有受戒，也没有跟佛受戒，也没有受戒的这个仪式的了哈，所以这边就是比对出来哈。那接着会到25页，就是从社会了哈，就是看到整个一般的社会。好，那我们下一次就接着会从25页开始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